大家好，我们今天会讲到撒母耳记上21章和22章。从大卫的生命，我们学到很多他做对的事，他对神的信心，他对神的委身。我们也从大卫的生命学到他很多做错的事。可是最能够鼓励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大卫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的故事。因为如果像大卫一样的一个人，这么被神恩高，这么认识神，却可以跌倒，却可以有惧怕，那当我们有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是那么的奇怪。我们在大卫的生命里面能够找到我们自己跟他一样的地方。大卫的生命给我们极大的盼望。当撒母耳记上21和22章发生的时候，大卫才刚刚从他最好的朋友约拿丹听说扫罗要杀他，也因此大卫就在一个极深的惧怕的里面，他也在一个极深的忧伤里，因为他知道他非常有可能不再会看到约拿丹了。不但如此，他所习惯的生活突然没有了，他不在王家服侍了，他在王家所做的朋友也没有了，他的名声也不见了。在一刹那，他遇到许多的挫折。当他逃离的时候，他也没有带武器，他没有带钱，他没有带食物，他也非常的饿。因为在20章，他在田里已经隐藏了3天，为着要从约拿丹拿到消息，关于扫罗要不要杀他。如果你是大卫，你会怎么感觉呢？不绝望，不惧怕才怪呢。当撒母耳记上21章发生的时候，这个就是大卫的心情。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迎接大卫，对他说：你为什么独自一人，没有人跟随你呢？大卫对亚西米勒祭司说：王吩咐我做一件事，对我说，我差派你，吩咐你去办的这事，你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已经指示我的仆人在某地会面。现在，你手中有什么？求你给我5个饼，或是别的食物。祭司回答大卫，我手中没有普通的饼，只有圣饼，只有那些没有亲近过女人的年轻人才可以吃的。大卫回答祭司说，像以往我出征的时候一样，这次我们出征前确实没有亲近女人，虽然这是一次普通的任务，众仆人的器皿还是清洁的，何况今天这些器皿更加是清洁的。于是祭司把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的饼，只有陈设饼，就是那些刚从耶和华面前拿下来为要换上热的。那天有一个扫罗的臣仆在那里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是扫罗牧羊人中的领袖。大卫问亚西米勒，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很急迫，所以我手里连刀剑或其他武器都没有带来。祭司回答，有一把刀，是你从前在以拉谷击杀的那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这刀用布包着，放在以弗德后面，你若是要拿去自用就拿去吧，因为这里除了这刀以外再没有别的武器了。大卫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刀了，请你给我吧。那一天大卫起来从扫罗面前逃走，到了加特王雅吉那里。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这不是那地的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不是指着他跳舞歌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把这些话记在心里，他非常怕加特王雅吉，就在众人面前假装神志不健全，在他们手下装疯，在城门的门扇上胡乱涂写，又让唾沫流到胡须上。雅吉就对他的臣仆说，你们看， 这个人疯了，你们为什么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呢？难道我缺少疯子吗？你们竟把这人带到我面前发疯，这人怎可以进我的家呢？
我们能够从大卫的错误学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遇到有压力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必须留意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是因着惧怕还是信心来说我们所说的话，来做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所说的话做的决定有神在里面吗？因为从大卫的故事我们看见这个后果会非常的不一样。大卫到挪伯的时候，他正在惊恐惊吓，因此他做很多不好的决定，很多笨的决定。如果我们在大卫的心情里，我们也肯定跟他一样，我们甚至会做更笨的决定。当亚希米勒问大卫他为什么独自来到挪伯的时候，大卫为着要保护他自己就撒谎，他说王差遣我，他委托我有一件事，别的人也不能知道。即使大卫做的事情非常有逻辑，他饿了，他又没办法保护他自己，他心情一团乱，有人在追赶他想杀他，他没有时间给亚希米勒解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这样子在压力之下呢，大卫就必须做一个决定来解决他现在面临的困难，他就撒了一个谎。他却不知道他做的这个决定会带出来的后果。在撒母耳记上22章，我们看见因为大卫撒了谎，亚希米勒和挪伯的所有的祭司都被屠杀。我们会不会也犯同样的错？我们也会。在你和我的生命中，我们常常会遇到有压力的一些环境，使我们惧怕，使我们感觉不耐烦、沮丧，因此我们就做了一些决定是我们不应该做的，说了一些话是不应该说的。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就像大卫所面临的一样，我们都不用讲到三天没吃了，我们连一天没吃的时候回到家，那应该会帮我们煮饭的那一位却没有把食物做好，或者他做的食物不好吃，你又累，工作已经有够多的困难了，教会已经有够多的问题了，你还可以维持一个微笑吗？还是我们会说出一些话语，好像是解决我们里面的不耐烦。我们说出一些话，你煮了什么啊？这个吃起来味道怎么这么奇怪啊？我还要等多久啊？我今天有很多困难了，我已经很累了。我们有没有办法有耐心等到他煮完饭我们再去吃？还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会感觉哎呀，不要等啦，我就出去买一些食物就好了啦。因此我们做的这个决定或者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跟对方的关系就受损了。虽然我们说的话好像解决当时的那种心情，可是带出来的后果却是更差。大卫当时不但肚子饿，他也从他的领袖扫罗受到很大的压力，扫罗想杀他。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一个领袖坏到一种程度是想杀我们的，我们大部分领袖是想帮我们，只是有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感觉好像在被杀一样。在你和我小组里，在我们的教会里，你会不会感觉你常常被要求就是一直要服侍更多更多更多，又要预备食物，又要关怀人，又要跟他们祷告打电话，又要进食，为美国祷告进食，为领袖祷告，为教会祷告，你已经感觉你时间不够用了，你的工作，你的家庭已经有够多事情要照顾了，你还要礼拜六早上这么早起来参加祷告会，你会不会觉得天哪，是周末耶， 我连周末都没有办法休息吗？会不会感觉像个工具，用完之后就丢在一边？没多久，就有一个新的服事又需要你做，你会不会想问，谁受得了啊？我不再做了，我想放弃，我想换一个小组，我想换一个教会，我想去一个别的地方是我比较被看重的。像我这么有智慧的一个人，这么有想法的一个人，一定有很多别的地方是会更爱我的。换了一个教会之后才发现，哟，这新的教会我没办法成长，这边的人没有人祷告，聚会完大家就走了，又没关怀系统，在这个新的教会也没有人被照顾到，而且只有几个人会服侍。如果我们不被教会惹到，我们会不会在工作里被我们的老板惹到？你的老板常常想知道你在做什么，感觉好像他们不信任你，他要你写下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然后要报告给他。报告完之后，你又发现如果有什么事情不符合他的条件，他就要叫你改，你就感觉你真的很受不了，连这么小的事情他都要控制，我没自由。你就想说出一些话来解决你当时的情绪，你有没有办法就让我工作就好了？哎呦，为什么要这么严厉呀？或许你不是那种会说话的人，可是在你里面你会想，如果有个机会，我就要换个老板。像我这么样有才能的人，还有很多的工作是会要我的，还有很多的人会对我更好。你就在上班的时候开始花一点时间找新的工作，或者接受别人给你的新的 job offer。 换了一个工作之后就发现，哎呦，这个新的工作比之前的更差，跟我现在的老板比的话，我之前的老板好像个猫咪一样，现在的老板是个老虎。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也会承认在压力之下我们会像大卫，不高兴、沮丧、不耐烦、闷闷不乐，就说出我们不应该说的一些话，我们不应该做的一些决定，试着逃跑，好像进了个更好的环境，却发现进到的环境比之前的更差。弟兄姐妹，神渴望的就是我们要来信任他，降服于他的训练的过程。原因是因为他要训练我们成为君王，就像大卫一样。你和我的呼召都是大的，愿神在压力的环境之下给我们力量来信任他，来做一个对的决定，选择他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回到大卫撒谎的这件事情，你知道当大卫撒谎的时候，他不是只是为他自己撒谎，他其实是想保护亚西米勒。你有可能在想，真的吗？是，当大卫撒谎的时候，他在试着不把亚西米勒卷入他跟扫罗的冲突。如果大卫跟亚西米勒说，扫罗想杀我，亚西米勒却帮了，他就在故意的帮扫罗的仇敌，亚西米勒的生命就有可能会有危险。可是当亚西米勒帮大卫的时候，他觉得他在帮扫罗，因为大卫是跟他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这个是大卫的想法。当我们像这样子看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比较明白为什么大卫会撒谎，我们甚至能够同情他。我们许多人也会做他所做的决定，甚至我们会做一个更差的决定。好像在我们的职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里，我们会觉得为着爱的缘故，为着想保护别人的缘故，我们就不把我们的话语说清楚，甚至讲个白谎。可是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服事的时候，当他日后知道了，反而产生了更大的嫌隙、污秽、冲突。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觉得我们不想让别的人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却带出来的后果就是让仇敌有机会来攻击他，让他有猜疑， 误解、疑惑而带给他冲突。我们不想伤害对方，可是我们做的决定反而带给他一个更大的伤害。在你和我的生命中，我们会不会有像这样子的经历？在撒母耳记上21章，我们能从大卫犯的错学到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相信的一定要是神，不是我们之前得胜的经历。当大卫向亚希米勒问他有没有武器的时候，亚希米勒回答他说他有哥利亚的刀。大卫之后是怎么反应呢？他说这刀没有可比的。当大卫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在想，这个就是我割下哥利亚的头的刀，这个刀能够保护我，这是神给我的武器，让我之前能够得胜。大卫犯的错就是他记得他用这个刀做什么，好像给他得胜，他却忘了他主要的武器是耶和华的名。我能够想象，当大卫拿到这刀的时候，神就用个微小的声音对大卫的心说话：你还记得你不惧怕的时候吗？你还记得我是怎么样子的使用你杀熊、杀狮子、杀哥利亚吗？你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个刀，你为什么现在会要依赖哥利亚的刀呢？不是这刀救了你，是我。很有趣的是，就是大卫现在把他的信心放在一个没有办法保护哥利亚的刀。哥利亚的刀不是一个信心的武器，神的名才是武器。可是在他的惧怕里，大卫唯一能够看得到的，唯一能够信靠的就是哥利亚的刀，因为他手可以摸得到，眼睛可以看得见。这个刀在你和我的生命中代表的就是神给我们之前的成功。哥利亚的刀没有什么不好的，神之前有用过，可是在被用的当中，他是带着信心去使用，而不是惧怕。一样在我们的生命中，当我们遇到有压力的环境的时候，神也可以使用我们之前得胜的经历，可是他不要我们使用一个方法，他要我们所做的是信任他，相信他胜于相信神拯救我们的方式。如果今天神想要给你一个新的得胜的方法，我们必须信任他，让他工作。可是这就是教会的其中最大的一个困难。如果你看教会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那些经历过复兴的教会成为接下来要有复兴的教会最大的拦阻。为什么呢？因为神做事的方式看起来非常的不一样，而之前的教会只习惯神做事的时候看起来只是像某一个样子，他们就会觉得如果教会有复兴的话，一定要有 ABC 才能被叫有复兴。有些人说一定要讲方言，圣灵要自由的运行，甚至别的人说不能不能不能，敬拜要长一点，人需要音乐心理才能够敞开，甚至别的人会在说你所做的只是敬拜而已，不要这么长的敬拜，要有更多的教导，不然都没有真理，很容易就被欺骗了。还有别的人会说我们这些通通都不需要，我们唯一要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出去传福音。甚至有一些人会觉得哎呦，大家的心这么硬，怎么传福音啊？要禁食祷告大家的心才能够柔软。谁是对的？有可能他们通通都对，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依靠某一个方式，最重要的事情是依靠神，让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带下复兴。神能够使用这一切的方法，就像他允许大卫使用哥利亚的刀来割下哥利亚的头，他之前有像这样子做过， 可是重要的事情是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身上，不是我们过去得胜成功的经验。我们必须问神，神，你想要我做什么？在这个教会，在这个地区，你要做是什么样子的一件事？主，帮助我跟你配合。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我们其实也会犯同样的错，我们会跟大卫一样，当教会需要办活动的时候，要演戏，要出去玩，要办感恩节活动，而且你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整理你的想法，你甚至已经写下谁要做什么。当你提出你的想法的时候，你发现除了你的领袖以外，别的人都同意，可是你的领袖就说我祷告了之后，我感觉其实圣灵的方向有点不一样，圣灵要带领我们做一个不同的事。你就发现你领袖讲的这一句话废掉你花的几个小时的时间预备这个活动。按着你的经验，你也知道你想去做的事会成功，你看过神之前用过像这样子的方式使人合一，你也看见神之前使用像这样子的活动把人带进教会里，甚至使他们得救。当你有这种经验的时候，你的领袖却提出一个不同的意见，你会不会很容易就放下？你会不会愿意相信神给你领袖的带领？你会不会愿意放下哥利亚的刀，来相信神能够使你领袖的安排成功？或许你没有这种经验，可是在工作里面，在职场里，你的老板给你和你的团队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他说两天后要开会来讨论，他请大家回去预备。你就想，太好了，我知道怎么样子的去做这个 project， 我有类似的经验，我的 idea， 我的想法一定是最棒的，我都已经想通了。两天之后会开始的时候，大家就坐下来开始分享他们的想法。轮到你的时候，你就觉得我在这里非常有经验，一定会成功的。当你在分享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老板的脸色不是非常好。你还没分享完，他就已经贴进来说为什么你的想法，你的这些安排不会成功。他之后就开始分享他自己的想法，你发现他讲的跟你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不但跟你的不一样，跟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说，那他为什么要我们回去预备呢？很明显他原来就不会听我们的浪费我的时间，我在这里是有经验的，他什么都不知道，我甚至都祷告过了，感觉神的祝福和恩宠在上面。当像这样子的事发生的时候，你会不会愿意放下你之前成功的经验，放下哥利亚的刀，来相信神能够使你的老板的安排成功？你会不会愿意支持他？我坦白的跟你说，不容易，我常常失败，很多时候我的头脑没有办法接受神给我领袖的带领，因为跟我的经验不一样。当我在青年学校服侍的时候，我刚开始没办法接受他们敬拜的方式，他们最多唱一首歌，就有一个人会跳到台上开始带领大家跳舞，你就一定要跟着他们做同样的动作。不但如此，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被叫上台来带大家一起跳舞，大家就要跟着你。对我是一个非常新的经验，我感觉我没有办法专心敬拜神，我甚至在我心里面都开始说，我们在敬拜神还在敬拜人啊，好像我们在做的事就是在模仿他们的跳舞的动作嘛，怎么专心在神身上呢？有的时候我们都没唱到一首歌，已经就有人在台上带领大家跳舞了，在我里面我就会不高兴，我就想，天哪，真的要跟他们跳吗？我跟他们跟得很累耶，这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敬拜啊？ 我刚开始很难适应，甚至都有批评的话在我心中。别的事工都没有像这样子做啊，别的事工没有这样子的敬拜的方式啊，他们有人在台上跳舞，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需要跟着他们啊。为什么一定要像这样子去跟呢？当时我的头脑没有这个容量来接受像这样子的敬拜方式。我已经习惯某一种方法来敬拜神，因为那个方法对于我很容易，对于我很安全，我不用适应，我可以留在我的旧皮带里，我就可以持续的使用歌利亚的刀。可是感谢主，我还是选择去试看看这个新的敬拜方式，虽然有一点感觉被逼，可是就在被逼的当中，我开始看见这种敬拜方式的好处。我就开始看见，当大家一起合一跳舞的时候，神就会将一个特别爱的恩膏、喜乐的恩膏临到我们的身上。甚至那些一般会站在后面的人，不会加入敬拜的这些人，都会被影响到。我也发现，当大家身体一起动起来的时候，好像大家就开始松了。甚至那些在敬拜里常常缺乏热情的人，会比较容易敞开心来敬拜神。我唯一能有这个看见的原因，是因为我先愿意去试。如果我没有去试的话，如果我只是按着我自己的经验，按着我觉得什么有果效，什么没有果效，按着我看到别的事工所做的，别的人所做的，按着我所读的书，那我就没有办法进到像这样子的祝福里面。我也没有办法有这个容量来接受别的人的敬拜的方式，我的生命就不会有神要给我的更大的自由。弟兄姐妹，神是怎么样子的帮助我进到一个更大的自由里？神是怎么样子的帮助我信靠他，当他在做一个新的一件事的时候，神是怎么样子帮助我拿到一个更大的祝福，神也能够在你的生命中做同样的事。神要在你的生命里做更伟大的事，他想要给你更大的祝福，他想要扩大你的度量。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会知道神为什么不让我们用歌利亚的刀，他为什么要做一个新的一件事情，我们却能够信任他，他是一个良善的神，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弟兄姐妹，当我们经历生命中不同的困难的时候，不同的压力的时候，不同的需要的时候，经济有需要，工作卡住了需要智慧，或者家庭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必须开口来宣告，神，虽然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还愿意信任你，你是一个良善的神，我相信你要给我更大的祝福，我要选择不靠车，不靠马，不靠歌利亚的刀，我要选择倚靠你。我们必须宣告大卫在诗篇34篇所讲的，我要常常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要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寻求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你知道，当大卫写诗篇34篇的时候，刚刚好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22章的当中。在这个诗里，我们就能够从大卫学到第三件事情，神的怜悯是大过我们的惧怕，是大过我们的软弱的，是大过甚至我们在惧怕和软弱中所做的不对的决定，神仍然能够拯救我们。大卫向亚希米勒要武器跟食物之后，他就逃了，他去加特。其实这个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为什么呢？第一，他在逃离以色列之地，他在逃离神的应许之地。第二，他要在那些反对神的人居然找到保护，不是很聪明。第三，加特是歌利亚的家乡，而且大卫再把歌利亚的刀要带去那个地方，他们肯定记得大卫。大卫就是那杀他们国家的英雄的那一位，扫罗杀了千千，大卫杀了万万， 万万的什么呢？万万的腓力斯人。那些腓力斯人在想，大卫杀千千万万我们自己的百姓，他还敢来到我们当中来寻找保护？大卫来到加特，就是在伤口上撒盐。你觉得加特王亚吉在想什么？把他杀了吧。如果你是大卫，你也肯定惧怕。现在不但扫罗想杀你而已，现在又有一个多的王要来杀你了。大卫当时不知道要做什么，神的保护感觉好遥远。关于哥利亚的刀，他原来说这刀没有可比的，现在反而那原来要保护他的刀回来攻击他了。他现在要面对的压力感觉好像是超过他能够忍受的。他以为他之前很惧怕，他现在更惧怕。大卫就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做一个不可思议的事，他假装他是一个疯子。你要想哦，神的受膏者，那杀哥利亚的那一位，那杀熊跟狮子的那一位，甚至杀千千万万腓力士人的那一位，现在惧怕到他没有办法信任神，他必须假装他是一个疯子。你觉得神会祝福他吗？你觉得神会拯救他吗？我要你想一下，如果这个是你的话，你觉得神会拯救你吗？在这个当中，神却做一个不可思议的事。神怜悯大卫到一种程度，他既然使用大卫假装是一个疯子的事来拯救他。这个是不是神原来要拯救他的方法？不是。可是神的爱和怜悯对大卫深到一种程度，连他假装是疯子的时候，当他不愿意信靠神到这种程度的时候，神却救了他。大卫对神是这么的重要，一样我们也对神是这么的重要。大卫就在这一种心态里写了诗篇30诗篇。他在第一节就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大卫在说的就是，神啊，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充满了惧怕，你知道我又撒谎了，我撒的谎使一整个城市的祭司被屠杀，我做很多笨的决定，我不配得你的良善，你却愿意拯救我。神啊，你的怜悯是何等的伟大，我要时时来称颂你，我的心必因你夸耀。我曾寻求你的时候，你却应允我了，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当你读诗篇30诗篇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想问，诶，大卫什么时候有寻求神啊？他完全就没有嘛，他撒了谎，他又把他的信心放在哥利亚的刀里，他又离开神的应许之地，在反对神的地里找到安息，大卫什么时候有寻找神啊？虽然我们自己看不见，可是神看见大卫的心，他看见大卫向他的呼求，他看见大卫在他的软弱惧怕里面对他所说的这个微小的，主帮助我，主我要寻找你。弟兄姐妹，当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虽然我们心里充满惧怕，可是我们在我们惧怕里面软弱里面向他呼求帮助的时候，神仍然听见，神仍然看见我们对他软弱的一个呼求。如果大卫在他的软弱里，在他的罪里，神仍然能够拯救他的话，他也能够拯救我们。我们的罪，我们的惧怕，并不大过神的怜悯，并不大过他能够帮助我们的能力。这在大卫的生命是怎么样子的真实，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一样的真实。有可能你现在在一个环境，你对神失去盼望了，你看不见他的保护，现在很难信任他，你的工作、你的婚姻、你的孩子、你的服侍。若这是你，我有好消息跟你讲，神仍然能够拯救你，神的怜悯够你用，把你的信心放在他里面。神怎么样子的拯救大卫，他也能够拯救我们。这样子，当我们回去看撒母耳记上21章和22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学到三件事。第一，当我们遇到有压力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必须留意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是因着惧怕还是信心来说我们所说的话，来做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说的话、做的决定有神在里面吗？甚至我们感觉我们是在一个好心的里面、一个爱的里面对别人说，可是这个有神在这个当中吗？第二件事情，我们必须依靠神，而不是我们之前得胜的经历。我们必须依靠耶和华，而不是歌利亚的刀。第三，神的怜悯是大过我们的惧怕和软弱。在我们的败坏里，在软弱里，在我们做不好的决定里，神仍然能够拯救我们。我们必须做的就是把我们的眼目转向他，向他来呼求，他必拯救我们，就像他拯救大卫一样。